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7月7号到9号，中国各地举行了2020年度的全国高等院校统一入学考试，就是高考。中国全国有约1000万名考生，北京市有4万多名考生参加了这一场特殊的考试，因为它是在疫情防控期间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集体项目。一周以后，7月17日，北京又举行了2020年中考，也就是高中的入学考试。今年北京市共有大约77000多名中考考生，共有5056个考场，而所有考场的卫生、防疫、人员疏散、交通等等标准完全按照高考标准来进行。无论是进入考场的通道、进入教室之后的座位、整个的一个考场环境的卫生消杀等，都做了详尽的安排。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的几个中考考场。
在大兴区首师大大兴附中，该校的责任督学对学校的中考防疫准备情况入校实地开展检查。
防疫附属考和这个校医和医护人员到那120救护车，那就各个
配合了，
对吧？
对。
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制定，应对疫情突发事件培训和演练，涉考工作人员健康状况检测，普通考点考场和备用考点考场设置，各类防疫物资设施配备，以及会同相关部门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准备工作等情况，都是责任督学近期的检查重点。而这样的督导检查覆盖了全市248个考点学校。
我们的这个标准不降低，我们的标准完全是跟高考的标准是一致的，是一样的。我们从人员的检测，再从我们的设备的准备，再从我们考场的布置，都是按照高考的要求来进行布置的。
2020年北京中考，大兴区全区共有考生4682人，共设有17个考点，272个考场，每个考点另设3个备用考场，全区设置3个备用考点，每个备用考点设置10个考场，所有涉考工作人员全部进行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近期啊，中考人数啊，是应该是高考人数的一倍，就是随着人数的增加呢，那么我们中考的各项筹备工作难度也就更大。可以说呢，责任督学对各个学校的这次督导，尤其是疫情防控的督导，为中考的疫情防控和平稳有序，应该说是筑建了一个新的防火墙。
好，我们再来关注2020冬奥会的相关新闻。第24届冬季奥运会将于2022年的2月4号到2月20号在中国的北京和张家口举行。7月13日，在北京奥组委所在地北京首钢园区举行了北京冬奥会倒计时装置的揭晓。这是继2019年五月冬奥会倒计时装置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亮相之后，北京奥组委设计的又一组倒计时装置。这个倒计时装置融入了冬奥会会徽等元素，突出了冰雪特点，传递着奥运精神，展示着北京冬奥会的愿景和理念。好，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冬奥组委的首钢办公区。那么在今天啊，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倒计时装置呢，也是正式的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现在我们从这个倒计时装置上可以看到，上面用红色的数字呢写着571，也就是说呢，现在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呢还有571天。那么这个装置的设立呢，也是继去年的5月10日北京冬奥组委在奥林匹克公园设立了倒计时之后设置的又一个倒计时装置。
在后边的571天中，我们怎么把冬奥会各项工作、文化活动的工作、艺术冬奥的工作、形象景观的工作等等的都做到这个到位， 圆满完成赛事，举办一场隆重的、热烈的、带有春节文化气息的北京冬奥会。我们在城市的重要节点和重要的时间位置上，在规划里边，我们在奥林匹克的文化广场都会设立类似的倒计时牌。当然，我们每一个现在来说，我们城市奥运场馆的每一个场馆空间，也要设立相应的倒计时牌，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和推动。
好，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否曾经去过内蒙古大草原？辽阔的草原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令很多人对内蒙古印象深刻。内蒙古有很多好东西，除了风景之外呢，那里有优质的牛羊肉、醇厚的乳制品，还有像土豆、洋葱、胡萝卜等等价廉物美的蔬菜品种。但好酒也怕巷子深，长期以来困扰内蒙古产品销往其他省份的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内蒙古产品并且购买它们。在北京和内蒙古正式签署的全面深化金蒙扶贫协作三年行动框架协议当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帮助内蒙古产品在北京展开销售。而今呢，我们也在北京的很多超市商店都看到了内蒙古产品的专柜。最近在北京通州区就连开了3家这样的内蒙古特色农产品的专门销售店，获得了附近市民的支持。好，我们就一块走进这些商店，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内蒙古扶贫消费超市翁牛特旗店是通州开办的第一家寿源地区农特产品展示店。展厅里除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米面油外，还有不少当地的特产，如奶制品、牛肉干、沙棘汁、手工艺品等等。
蜗牛特旗的贫困户已经签订了2000份以上的秋季收购合同。咱们通州区政府跟蜗牛特旗人民政府呢，还组建了金蒙协作扶贫基地，也就是从收到产到销售都是一条线为主，非常物美价廉。
消费扶贫生活馆是消费扶贫走进市场的重要举措。走进通州区鹿城镇的农贸市场，就可以看到眼前这个装修别致的摊位。像胡萝卜、土豆、南瓜、冬瓜等都是这里有着最好口碑的菜品，这些菜都是由内蒙古直供的。
我觉得还挺新鲜的，然后价钱也挺便宜的，然后家在附近老上这个菜摊来买东西。
菜挺新鲜，口感挺好的，土豆啦还有那个冬瓜啦我都比较常买的。
目前通州区已开辟八里桥蔬菜批发网点、消费扶贫生活馆鹿城店等3家农贸市场网点，以及4个寿源地区展销实体店，为通州百姓提供来自寿源地区无公害无污染的1000多种优质产品，
能够保证咱们北京居民的这个菜价的更加稳定啊，让使当地的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另一方面呢，能保证咱们脱贫攻坚质量，在这个寿源地的百姓呢能够增收，创收大概一个月能达到800-900块钱，就是能够满足当地周边吧，这个菜地的周边的贫困300户左右。
疫情期间呢，我们在内蒙、河北两地组织购进新鲜的蔬菜，70多余款，是260多吨。这个牛羊肉啊，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采取了整从基地一直到这个仓储，我们整体都在安全的跟踪，并且到了我们入仓的时候也实行了第3次检疫。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走进的是跨北京朝阳区和顺义区的正在建设当中的北京温榆河公园。温榆河公园规划是43平方公里，是目前北京规划建设的最大的一个城市绿肺。温榆河是北京顺义一带的母亲河，然而长期以来呢，这里因为环境的破坏，加上附近还有造沙基地，因此环境破坏严重，水质浑浊。近年来，温榆河展开了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植被、亲水景观以及林地风貌综合的一个生态园区。而在温榆河公园的建设中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垃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建筑垃圾的修复再利用。 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每天城市里拆拆建建，那么多的建筑垃圾到哪去了？难道都填埋了吗？而事实上，从北京世园会开始，北京市大量的建筑垃圾运往了北京109个现场的资源化处置点，90%变身为了海绵砖。海绵砖都是用建筑垃圾的碎石碎块来再生处理的，它具备着孔隙大、储水能力强的特点。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北京温榆河公园，来看看建筑垃圾变废为宝，赋予这座公园的新容貌。
在温榆河公园内刚刚铺设完毕的人行步道、停车场，大量使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后的生态海绵砖。
对，
这样的砖制品结构稳固，透水功能强，可以让降水迅速渗入地表以下。与此同时，公园内特别打造的净水生态岛则采用了建筑垃圾处理后的骨料，其结构多孔、吸水性强的特点可以起到高度净水的作用。
我们跟北京建筑大学进行了试验证明，它是能替代天然的净水材料，所以呢，在这个岛里啊进行了大量的应用，这样既节材环保，然后又很经济。
据统计，公园内铺设的生态海绵砖达到15000平方米，还有一部分建筑垃圾再生建材则作为公园道路的底层材料。整个园区累计应用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已超过50000吨。
今年呢，也是启动了一个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也是一个地方标准，然后呢将会明确这些再生产品的一个应用要求，对于咱们后续的推广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性。
目前本市共有正在运行的建筑垃圾现场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105个，年设计处理能力超过9000万吨。自2018年以来，全市实现资源化处理建筑垃圾超过1.16亿吨，再生产品在各类城市道路、园林绿化、市政建筑等建设项目累计使用超过8800万吨。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说起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有人把它比作深巷里的老酒，它醇厚悠长，但却需要欣赏者一路艰辛方可找到欣赏它的门道。尽管如此，传统戏曲的舞台却不曾寂寞，一代又一代的戏曲人将传承作为己任，一直在探索着将古老的戏曲艺术传递给更多国人的目标。生于1979年的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正言就是这中间的一位。喜欢京剧老生的朋友对谭这个姓氏绝对不会陌生。是的，谭正言就出生于梨园世家谭家，他的祖父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父亲是著名京剧演员谭孝曾，他已经是谭门的第七代传人了。现实生活中，谭正言是一个英俊时尚的年轻人，他拍过电视剧，歌也唱得很好，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入更广阔的影视领域。然而家族的使命感、京剧艺术传承的使命感，让他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京剧舞台，奉献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老生形象。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谭正言为您讲述从艺以来他的舞台故事。
很多人都问我，就是你倒是有人说是谭派第七代，有人说第六代，到底是第几代？我说这个是两种说法。如果是京剧谭门的话，我是第七代，就是从谭指导先生、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我。要说谭派，谭派是第六代，因为谭鑫培先生才开始创造的这个老生流派。
谭正言是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京剧谭派艺术的嫡传人。诞生于梨园世家，出身于名门之后，谭正言从小就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
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小就这么果断地答应了？完了我说责任， 但是这责任怎么来的，我也是大了之后才总结出来。因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我当时给人总结不出来为什么有这种责任。后来我说可能是我小时候被洗脑了，因为我从出生100天就跟我姥姥一起生活，我父母他们要经常演出，我姥姥的邻居啊，幼儿园的阿姨啊，小学老师啊，90%都是戏迷，一见我面就说，哎呀，你是谭家的后人啊，你要把谭家大旗扛起来啊，你是京剧的未来啊，你是如何，就是老给我灌输这些东西。所以从我刚懂事或者刚记事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哦，我就是为京剧而生的。
谭正言说自己的出身注定了自己的使命。1990年，谭正言遵从内心的声音进入北京戏曲学校就读。
只要送进戏校了，家里绝对不干涉，一个手指都不动，这是对老师的尊重。正言就交给您了，就是严加管教，只要不听话你就打他。哎，老师说，哎呦，这时代了哪还能打孩子，然后爷爷说没事儿，别的孩子不打没关系，只要他不听话就往狠了打。其实隔辈人嘛，可能我爷爷对我的期望比我父母更要高，其实我父母没有太强求，但是我觉得我爷爷从心眼里还是希望我能够传承下来的。
寒来暑往，秋去春来，谭正言在北京戏曲学校度过了7年时光，之后进入中国戏曲学院，师从于马玉章等名家学习文武戏。2001年，谭正言大学毕业，进入北京京剧院工作，一直到现在。
进了团，先从跑龙套做起，根本唱不上主戏。因为那个一个也论资排辈，还一个我爷爷就主张先让他跑龙套，先从跑龙套做起。
基本上各种角色你都应该都接触过，从这个龙套到这个配演，再到这个主演。
对，甚至有的动物都演过
啊，
有的动物包括旦角都反串过。
进入剧团后，谭正言踏实本分，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基本功打磨上。他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练功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叔叔经常跟我讲说，你要想成角，你必须耐得住寂寞。这个有很多人成功都是一个人在背地里吃了多少苦，下了多少心。所以这个我们京剧演员也好，或者是练童子功这些人也好，最难的就是坚持和坚守。在戏校7年，你练7年好度过，但是7年之后你不练了吗？那不练不行，不练照样上台你还是得出丑。所以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从小怎么练腿怎么跑远点，现在在练功厅我还是怎么练，我平时还会负重练习，我的练功的这个服装比舞台上得重一倍，而且我夏天练功我是不开空调的，因为以前我练功的时候，哎呀，练功天太热，把空调开开吧，或者把电扇开开吧。开完之后到演出的地儿，虽然剧场也相对凉快一些，但是灯一开，烤的会喘不上气儿。所以我为了适应这种舞台，这种灯照的这种热量，我就会平时夏天的时候不开空调练，这样才能保证舞台上会轻松一些，才能更好的施展。
凭借这份专注与用心，谭正言的功夫日益精进，并逐渐成长为北京京剧院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几年间，他还多次跟父亲谭孝曾、祖父谭元寿、祖孙三代同台，登上央视、北京电视台等春节晚会的舞台，为戏迷送去谭家经典。像《定军山》《四郎探母》等京剧名段，谭正言不知道演了多少遍。他说，演出档期紧张的时候，自己常常需要突破身体的极限登台表演，因为观众就在那里。
你就是等于说是现在身上也有一些伤病？
对，我浑身上下都是伤，
都是伤。
腰、半月板、脚脖子、是手腕子，还有点等等吧，
反正都是伤。
对，而且我经常跟朋友说，我说京剧演员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只要票卖出去，只要你还能站在台上，你就得去把这个戏完完整整演完。戏比天大，只要卖出一张票去，你就得去唱。老先生说讲死也得死台上，真的是这样。
病痛压力都不曾使谭正言这位京剧谭派艺术传人退却，他反而是愈磨砺愈坚韧，因为他信奉的是戏比天大。在勤学苦练继承谭派的同时，谭正言尝试用京剧和各种舞台艺术做跨界，希望能唤起年轻人的兴趣，更广地推广京剧。
我觉得京剧是一门很包容的艺术，真的是可以和任何艺术形式来混搭。因为我们确实拿京剧和美声和 和嘻哈和摇滚和时装等等都做过跨界，做过混搭，所以真的是为了扩大这种市场真是动了很多脑筋。
这是2017年谭正岩与嘻哈歌手在央视我要上春晚舞台上带来的跨界合作表演，名叫谭。谭正岩说，京剧是门很包容的艺术，之所以它能够历久弥新，是因为它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不过因为这样的探索，谭正岩也曾遭遇过一些质疑。
有人就觉得，或者一些老戏迷觉得，哎，你这人糟改京剧。完了我就说，我说我们不是改京剧，我说骨子老戏我们还会唱，原汁原味的戏我们不会动，我们只是用一种更新更时尚的方式来推广京剧。各位戏迷看的还是在剧场里我们演的老戏，我们是在一些不看京剧的那些观众所看的频道，我们在那些平台上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展示出来，让他们觉得哇，原来京剧是这么美这么酷这么炫，他们才会有想法，哎，我们去剧场看看原汁原味的什么味儿吧。
谭正岩坦言，因为出生于名门之后，所以自己从小就被光环和压力围绕。
首先我作为谭家的后人确实有很大压力，我一直在讲这个角儿到底是努力后的肯定还是与生俱来的身份。这个我从小勤学苦练这么多年，其实并不是单单为了是生存或者为了这掌声，还是为了一种传承的精神。所以经常有人还问我说，你一出生就带着光环啊，确实不假，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光环的重量？我经常跟我妈说，我说有的人适应这盆冷水，有的人不适应。比如我拿这盆冷水泼完我之后，能给我激励，能让我更有斗志，能给我激励醒了。
就在最近，为了更好的研究和弘扬京剧谭派艺术，京剧谭派艺术研究所在北京京剧院揭牌。谭正岩说，身为京剧谭派艺术的嫡传人，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刚搞了一个揭牌仪式，就是谭派艺术研究所，这个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整理谭派的失传的一些戏，或者是不管是老戏新唱，还是挖掘老戏，还是培养谭派的后人、继承人、传承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吧。我觉得这个是为能够支持我们家、支持京剧、支持谭派，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
如今京剧和舞台已经成为谭正岩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谭正岩说，作为谭派京剧第六代嫡传人，对京剧特别是京剧谭派艺术的发展自己责无旁贷，他愿用一生去做京剧艺术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就像我爷爷说的，不要叫我艺术家，我就是一个京剧演员，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是我能在需要我的地方能够更好的展示自己。我这一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踏踏实实的老老实实的干这行，而且还要干好。即便我以后出了名，再怎么大红大紫，就是老话叫大红大紫，我现在叫再怎么有流量，再怎么出名，最重要的就是不忘初心，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我来了解京剧，喜欢京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